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你是赐给我们盼望的那位神。说在各样的患难当中啊，你来熬炼我们的信心，把我们摆在困苦黑暗这些的经历里面，是让我们的信心得成长啊，就像你当初熬炼在以色列民当中那些渔民一样，剩下的人啊被分散的，但是你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最终把他们又带回到你的旨意的里面。走回到你所引导他们要行的那一条义路上面，我们感谢你啊！我们为我们所经历的患难来感恩啊！让我们能够在患难当中以你为我们唯一的指望，定睛在你的身上啊！让我们爱你的心，凭着爱你的心能够忍耐得住啊！这样我们的信心可以在苦难当中得以建造，得以成长。谢谢你啊！这是让以色列人的经历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和帮助，让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不抱怨只是不软弱不退后紧紧地抓住你来跟随你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就求你把那个赞美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知道你是美善的，你是可以信靠的。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读到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经文不长，16节那十二章也很短是一共只有6节的经文。那实际上这一个大的段落呢是到十二章结尾前面呢都是在讲神对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所发的信息。到了第13章看那个标题你就看出来，开始对列国发表信息了，先是对巴比伦，然后对这个腓力士、亚述、摩亚一个一个讲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把11章和12章连在一起读把这一个大的段落把它读完。那这两章的信息放在一起呢是充满安慰，充满盼望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就是两部分的信息，一部分是对罪的审判，一部分是对遭管教的这些神的子民的安慰盼望鼓励他们的话。所以这两章加在一起呢充满了神的安慰的话语这里面是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讲的那个时间的概念又出来了到那日这个概念，这个是在第十章我们昨天读的时候就看到不断的提到将来的那一天，神审判仇敌拯救他的百姓，使剩余的人能够归回的那一日你看这个11章的第10节，到那日到那日耶稣的根那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讲的然后11节，到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到了12章的第1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12章的第4节说到那日所以先知传递这个信息呢把听他讲信息的人的眼光一直一直的带到将来那个充满盼望充满荣耀的那一天。那当他往前看的时候呢他是看到很多的事情是重叠在一起的你会看到说这里面有提到他们被掳归回的事情。因为在第11节说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所余剩的。到了第16节11章16节这里讲说主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所以把被掳归回比喻成 当初他们出埃及啊，当他们出埃及啊，离开罪恶之地啊，他们被掳归回呢，又被比喻成第二次出埃及啊。经过这个管教以后，他们再次离开那个充满拜偶像的地方啊。所以先知在往前看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被掳归回的场景。但是你读十一章前面这一段哈，一节到第九节，他看的就更远了啊。那幅图画不是地上的任何的君王能够带来的啊，那幅的和平荣美的动物和孩子啊，各种的动物都能和平相处，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啊，那是指着千禧年的国度，主耶稣基督亲自作王的时候，在地上才有的那幅祥和美好的图画啊。所以先知看到很多，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但是这些的信息哈，都给当时的百姓哈以极大的鼓励。好，这个很丰富的哈，我们读一读，一会儿来分享。那以赛亚书里面充满了对弥赛亚的预言。那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读到说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然后第九章的时候讲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出生，政权担在他肩上。那到了第十一章呢，他又用另外一个名字叫耶西的根啊，耶西的根，这个在第一节和第十节啊。那这个名字呢，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啊。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啊，这是第一节啊。这个耶西的本就是那个树桩，那树被砍倒之后留下的那个桩子啊。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是顺着第十章结尾啊，第十章结尾三十三节说，看呢、啊、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啊。所以这个是指的那个高大的树木是代表人的骄傲，因为无论是亚兰人呢，还是亚述人呢，还是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都犯了这个骄傲自高自大的这个毛病啊，所以神的惩治临到他们啊，就好像把大树伐倒了一样啊，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啊，但是呢神的管教会临到他们啊。所以接下来到第十一章第一节，他就讲这个树根啊，以色列这个树被砍倒了，但是那个没有连根拔起哈，根还在，就从那个根里面就发出新的枝子来哈，那结出果实来啊，这是很美的一幅图画哈。在惩治之后啊，有新的盼望啊，新的枝子长出来，代表新的生命又重新开始啊，它又能长大又能结实。到了第十节，你看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啊，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啊，好像这个根被举起来啊，招聚众民，那些被掳的啊都归回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啊要在以色列人当中成就的啊。那再回到前面这一段啊，当这个耶西的本生出枝子结出果实之后，第二节啊，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啊，显然这不是在讲天然自然界中的枝子了，而是讲一个人。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里不是七个灵，是一个灵。因为前面讲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就是圣灵。然后呢，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这个圣灵降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有聪明，使他有谋略有能力，使他有知识可以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不是七个灵。那圣灵降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怎么样呢？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这是讲到他作王了，他在那里掌权了。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 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所以这个耶西的根呢，最后成为一个审判列国啊，在那里掌权的那位君王。公义，这是第五节哈，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哈。接下来描述这个图画，就是在世界上找不到的啊，没有，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君王能够把国家治理到这个地步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哈。他说这个豺狼与绵羊羔同居哦，动物都乖乖的听他的啊，这像当初神创世之初的样子啊，伊甸园里面的样子了。豹子与山羊羔同卧，这都是在自然界当中不可能靠人实现的事情啊。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就当初神造动物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植物草，你看果实植物给他们做食物哈，他们好像又回到当初的样子啊。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孩子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啊。所以这都是在讲将来的那一个不是人手所建的那个国度啊。所以这个先知哈往前一看的时候，神真的是让他看得很远啊，看一下子就看到千禧年的国度当中啊。前面是讲到那么厉害的审判啊，临到神的百姓，甚至国家被灭被掳啊。那在这种黑暗低沉啊，好像已经走到尽头的这个时候呢，先知突然让他们看到一幅非常祥和美丽平安的一个国度啊，神亲自来掌权，带给他们盼望。所以一直讲到那日那日那日，一直到第十二章哈，六节的经文哈，就化作一个赞美哈。也盼望我们，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奇妙的作为这些事情，世上再聪明的人、再能干的人，都无法实现哈。只有等候主耶稣基督哈，把那个神的国度带到地上的时候才能实现，那就化作更多的赞美。更多的感恩啊，不管地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都有这个盼望啊。这是非常美的一篇两章的经文。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早，大家早，华梅。
华梅早。
我今天读到这一章也是很强的感受，就是觉得以赛亚书从第一章读到现在，就像牧师讲的，真的就是两类的信息。一面就是审判，一面就是安慰盼望。然后这两类的信息又都是从同样的一位神出来的。对啊，这就让我想到我最近读基础神学的，然后那个于洪杰牧师还讲到一个经文，上个礼拜的，以前不是很懂，现在越看就好像感受就比较深了。他讲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十六节，他那边提到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身上都带着基督的香气。然后他讲到这个基督馨香之气，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我觉得这个跟我现在读的以赛亚书好像可以连起来。为什么这边有两类的信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人，就是他刚才讲的有这等人，有那等人。前一章，昨天我跟大家分享，前一章也看到一到四节有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然后那些就是有很多是欺压百姓的人啊，根本就是不信神，甚至他们可能根本不认为有神的人。然后另一方面又有一批是被欺压的人，是神特别保守的人。因为有这两类的人，所以神就把这两类的信息就都放在这里面了。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决定，我们是要做这等人还是要做那等人。 这等人就是不信神的，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认为有神的。那么神的这些信息，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在他对他来说就是审判，对他来说就是死亡，就是灭亡。但是我们选择信神，信靠神的，耶稣的馨香之气对我们来说就是叫我们活的馨香之气，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就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安慰。那是我读了以赛亚书，心里面想到的一些感想跟大家分享。谢谢。
好，谢谢华明。真的是哈，属于神的这一类，不管落到什么的境界当中，他们都是有盼望的。十一节之后你注意他用余剩的，剩下的，十一节是用余剩的，然后到十一节最后是所剩下的，然后十二节说他们是被赶散的，然后又是分散的，就是已经好像在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希望的境界，但是呢最终神还会把这些余剩的，剩余的，分散赶散的又重新带回来，重新成立国家，然后重新归回到神那里去。在被掳归回的时候发生，1947年48年的时候，再次发生，这个很奇妙，这是神的作为。大声一点。
然后11章12章刚刚讲到，讲到将来，王跟他永远的国度。那我再读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这一段，就是讲到将来在公义的君王统治之下，权力的圣民就要享受神荣耀的国度。这个时候呢，很奇妙，是万物复兴。我们知道撒旦被关在无底坑里1000年，万物就恢复原来在伊甸园那个形状，人没有罪了，飞禽走兽昆虫都不害人了，只是互相伤害。然后这边说大家就归附在神的知识下，像充满洋海一样。在十一章第六节啊，说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中文的翻译不太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好像是对许多现象中的一个现象。但是懂得希伯来文能告诉我说，它原文有特殊的意义，那是指有一位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a small child。那多半的英文翻译比较接近原文，就说 a child， 一个小孩。那到底这个小孩是谁？那我就想到我们读第九章，刚刚牧师也提到，在第六节啊，先知预言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测试。这个婴孩的其实英文也是 a child。 那我们知道那个是提到来的弥赛亚，就是将要造成肉身的主基督，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然后治理他的国，说他说什么用公平啊，公义啊，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再来啊，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在描写主耶稣降生，那个时候也是用一个小孩子来形容。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描写东方博士是星象家去寻找耶稣那一段经文啊，一直到约瑟玛利亚带他逃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又回到拉撒勒，那段经文有八次用那个小孩或者是小孩子来形容耶稣基督。所以我敢大胆的说，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六节讲的有一位小孩要牵引他们，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神永远的旨意完成的时候，很奇妙，主耶稣会以一个小孩子样子出现，他永远是一个小孩子的样子。那我在想这到底什么意思呢？表示他的圣洁，他的谦卑，他顺服的样子。那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啊， 因为先知以赛亚他看到的异象，当神的旨意完成的时候，不光是我们人要彰显神的荣耀，所有动物都要彰显神的荣耀。刚刚牧师提到过，在创世纪三章里面，撒旦所带来而且引起后来世界的罪恶跟败坏的事情呢，都要消失灭绝了。所以我们特别留意啊，所有的动物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归附在另一位小孩子的手下，就是归附在耶稣基督的手下。那其实呢，在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章第十节的时候，他提到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子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就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这是一个荣耀的现象。那圣经里面关于这方面记载了很多，比如说你们读希伯来书一开头就说了，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就说到，万有就是给予他，依靠他，也归于他，直到永远。那当保罗写哥罗西第一章的时候，在十六节特别提到，万有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一切属灵的东受造物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希伯来书说他是神受万有，罗马书说万有归于他，哥罗西说万有是借着他造为他造的。所以这些都同样指出一件事情，就是当神的永远旨意完成时候那个光景，就是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连现在会伤害人的野兽也变成定居在神的手上。这个很奇妙，他哈利路亚。我们读圣经，如果能够把旧约跟新约串在一起，把其中的奥秘读出来的话，哎呀，心里面更兴奋的。怎么有这么奇妙的事？耶稣这么的圣洁、谦卑、顺服、柔和。哎呀，在勇士里面可能是以一个小孩子那种姿态出现，万万祝福他。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会不会读到那种很兴奋的时候啊，就看到这圣经真奇妙，但耶稣的名字更奇妙，所以他带来最奇妙的是 wonderful。 圣经能让我们重温神的恩典，体验他的恩典，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就有盼望，就有希望。
对对对，
嗯，对
对，太紧张了。所以他讲完这一段哈，很奇妙的这个神给他的看见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之后，他就化作赞美啊。十二章第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啊。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啊，讲讲神学，罗马书讲到十一章结尾的时候，哇啊，化作赞美啊，唱起诗歌来了啊。所以但愿我们也啊能够这样啊，真是体会到神的那个话语中的那个美，那个未来的盼望以后呢，就更多的去赞美神。嗯，
我是月华，大家早。谢谢刚才牧师和长老们还有华媒的分享。我在这一段里头真是看见神的奇妙，也是看见神的大能。第一节，从耶西的根，也就是那个就是蹲，就我查了字典啊，那个字叫蹲，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一开始就讲明了，从这个树砍掉了的根上发的枝子要结果实。一开始就把这一句话讲出来，为什么他提耶西的根本，他不提大卫呢？我觉得把主耶稣 的出生的卑微在这里给我们讲明了，他没有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怎么怎么样，而是从大卫的父亲耶西讲起。耶西是一个一般的子民，使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并不是一开始就强调是大卫王的子孙。然后接着的话呢，就是刚才牧师讲到的，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使他有才干、有计划、有知识。我觉得这就是说明这一位出身卑贱的人，他身上有无比的能力，这个能力呢是来自圣灵的。我很喜欢第三节，就是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神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哪里有这样的事儿啊？在行审判的时候，不去调查，也不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马上就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本身的真实状况。世界上没有，为什么呢？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能够用他的眼睛直看到事情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他从来不会错，他一直是公义的，是正直的，并且是信实的。我一看我就是使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刚才吴长老讲了很多，我是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小孩子要牵引他们，那是也是指的主耶稣。过去我没有看见这一点。我觉得到那日，耶西的根再一次提到要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这就是指的将来的真实情况。将来在千年国的时候，不单是犹太人，我们外邦信靠神的人都必然会在那个国度里头，自然的哈就会发出称谢，因为我们确实非常的喜乐。十二章的一到三节都是我们的感谢，我们的称谢，我们的赞美。但是一转到第四节，四到六节马上就说明了我们的使命。我觉得我们在高兴的时候不能忘乎所以，还要想到神给我们有使命的。这个使命呢，就是在我们称谢第四节啊，十二章四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的时候，要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我觉得不要忘记，我们不单是自己高兴，还要真正把神的作为、神的伟大传扬出去。第五节，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这个也是指我们的使命。我们是高高兴兴的来传扬福音，不要觉得神叫我活在地上，你要做他的见证，要去传福音是苦哈哈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在喜乐之中，因为我们已经看见未来是怎么样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扬声欢呼，我们要把我们所信的神传扬到普天之下去。所以读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每个活着现在在地上的人，不要 白占土地，只为自己活，要为我们救我们的主而活。谢谢。
那我们就进到小组啊，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继续有分享祷告的时间。